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Hello，
这期有点特殊，因为我到了妙老师家来录音，应该第二次吧？
对，好像过年的时候吧。
对，在路上看到这条街很热闹，不仅是有各种餐饮。还有3家殡仪店，就是卖白事用品的，
好像是有，但我
这附近没有医院啊，
附近1公里外有个医院，
但是就在你那个水果店对面，就是三家
对啊，
连着的，
对啊，我好像从小就在，但是我自己没注意啊，
还挺瘆人的。
没注意啊，你太敏感了。
OK，来说说咱们这个废话节啊，废话时间啊，就是。其实这篇投稿也是我插队的一篇投稿，它其实之前应该是58篇，然后我把它提到前面来了。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篇了，因为主要是你这边整理嘛，
我们应该这期再往前一期是47篇，是个付费，然后这篇应该是48篇，然后我给他提了10篇，压了10篇队，就等会儿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能压10篇队啊。
好。
那其实这个投稿就是我上上期就上一期，其实应该如果不听付费的话，就应该上一期我跟大家提到的，它是一篇重复投稿，它有投给其他的大 UP 主，然后它也投给了鲶鱼，
荣幸啊。
是的，特别荣幸，因为他给我投的时候是那个时间节点比较特殊，也是一个比较哀悼的日子吧，然后具体的我就不讲了，他其实让我匿名的啊，然后呢。我还想聊一下，就是什么事儿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啊，可能因为我们受众比较多了，会有一些建议，会有一些更好的建议，或者说是更细节的建议。我看到的是在小宇宙的后台有粉丝就说我们为什么把一个恐怖的故事讲得笑场，自己笑
是
场。
的，B 站也有，B 站这两天还挺多的，所以，刚才那期节目我基本没怎么敢笑，我就是以防万一，先调整一下自己状态
我倒觉得笑
啊。
场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是特色，因为我是收到负面反馈，但是也有正面反馈，所
啊，
以我们也想在这边问一下大家。
就问大家觉得好一，这种笑场好一点，还是这种
对，也不能算笑场吧，就是
会开玩
可能是
笑？
我会比较多一点，我表现的就是我
对，
听到我会开一句玩笑，
对对对。
然后我即使是觉得恐怖，我也会先笑一下，这
就
是
我
我
觉得很
习
正
惯，
常
可
嘛，
能是。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是我们南京人会有的点，
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
因为我跟瑞就是之前咱们有一期录音，然后瑞过来跟我录的，然后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温子仁全套恐怖片的时候，我们就会笑场，我们会觉得这个情节不合逻辑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会是笑着看完。
我们俩讲故事的时候，我不是觉得不合逻辑啊，就是我思维可能比较跳跃，我可能会想到其他东西，就导致自己可能会轻轻笑一下，就没
不，妙
有，
老师是用笑来掩盖他的害
啊，
怕。
对对对
他
对
其实
对，
腿都抖
是
成
是是，
筛子
确
了，
实确实，
桌子都在抖。
对，合理，这下合理了啊，
啊，合理老师。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客服号的一个事儿，就是客服号老于这个手机啊，虽然是双卡，但是呢，我登微信只能登一个苹果嘛，它登不了。它不是那种能登两个微信的手机，所以呢，我客服号我每天会上一次，但是我不会实时挂着。如果有一些投稿的粉丝或者是甲方爸爸看到，就是我没怎么回，请见谅，跪谢，
请及时把它删掉。
跪谢，跪谢。真的，因为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我跟妙老师其实工作强度很大，我大概每天有12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长。而且不分周，特别周末更忙，所以我真的是怎么讲，尽量只能尽量尽自己最大
对，
努力去。
我这边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这个手机号有问题啊，所以我现在 B 站有的粉丝加我微信，我都是拿私人号加的，就见谅一下吧。
好的好的，行，那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
好
故事。
的。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鱼友只因你太美，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六。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众仙》，耕种的种，仙人的仙。
众仙，
对，没听过吧？
我一开始以为是众仙，一众
哦，
仙人。
是种地的种。这个咱们这个鱼友啊，大有来头啊。他开篇就跟老鱼说了，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投稿给硬核公园，算是我们音频节目里面的大 UP 主
是的。
啊。老鱼也听啊，硬核公园也听，但是没听全，他们可能有快200期了吧。贼强，而且我觉得他可能阿克这个阿克老师跟我比较像，我会不能应该说我比跟他比较像，我肯定比他年纪大，但是他做这个经验肯定比我多。
是的。
就是我们俩都会写稿子，就是在做节目之前，我记得他某期节目里面说他每篇都是万字稿，啊，就这个是特别强。我是每篇大概也就是也差不多万字，但是不像他能做到两三万字那种，我可能就1万多吧。
你也可以啊，我。
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硬核有没有用过啊？如果用过的话呢，我这边向阿克致敬啊。OK，我们说回到咱们的这个故事，投稿这天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点啊，我就不讲了，因为小六很多事情我要把它匿名的。但是我老于代表鲶鱼的全体同仁向小六表达哀思啊。小六说他这个家族啊。也不能多说，姓氏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家族如果我说出来，东北的做这行当的人就都知道。他们家族是一个专门做出马仙的家族，大家，一个很大的家族。小六的父亲呢，就是3年前他们本家的家主，可以说是地位很高的。这种大家族是分本家跟外家，本家家族基本上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最高的位置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人了。然后小六给老于说呢，说他父亲这个家族是很有名的出马，他母亲家里面也是出马，所以他父母两个人的结婚呢属于家族婚姻。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源自啊，他父母性取向都不太对，所以小 A 出生之后，他们两人就离婚了。这不是小 A 了，小六啊。然后年幼的小六呢，被判给了父亲。然后在发生过各种事情之后啊，小六才明白说，当初他选择跟着父亲是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那时间回溯到10年前，当时我们的小六12岁，刚上初中。那年的8月18号，小六当时在学校上晚自习。小六还给我补充了一句说，初一。也是假期，有晚自习确实挺奇怪，但他们学校确实比较严。然后老师就过来对他说：“说你家里面有人找你。”然后等出了校门之后啊，他发现是家族里面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找自己。他们给小六说：“你父亲死了。”就这么直给。小六当时觉得顿时就觉得五雷轰顶。他说：“除了亲情以外的这个情绪啊，他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说。”我父亲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可能死得这么平静？就是他父亲肯定是有能力在身嘛，毕竟又是家族，
是
对
的。
吧？然后之后呢，他父亲跟他不是在本地啊，他就是舟车劳顿，跑了上100公里去见这个，应该说就是遗体了。结果小六知道了，父亲是怎么死的，是跳楼死的，就是看楼顶的这个监控录像啊。就特别像那个塞西尔酒店的那个蓝可儿电梯事件那种一样，而且警察来了之后发现他父亲手机是开着录音的，还把这个录音给了小六听，因为他算是家属嘛。然后他用文字的形式复述给老于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大概就是我有罪，我有罪，我不该帮他们，我知道。他们干什么的？别再纠缠着我了，我有罪。我还有一个女儿，你们找我吧，你们找我吧。就是他父亲其实在说这段语音的时候，是情绪非常激烈的，而且是大吼大叫，想讲出来这段文字。然后这段语音最后就是咚，跳楼的这种坠楼声啊。然后就在，但是在这些东西 之后没有结束，就是这个录音继续走了几分钟，在一阵安静之后，有一个类似于耳语的声音很轻的说：“好。”
哟靠，
我脸一起鸡皮疙瘩了、
这个厉害啊，我这个好，这个好顶，我靠。
然后七天之后啊，也就是小六父亲头七的那天晚上，小六呢，他在本家的祠堂里面给父亲守灵。大概到了11、12点的时候，小六这个时候已经哭到没力气了，说自己情绪已经完全榨干了。他这个时候呢，就掏出手机，想要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啊，小六的手机突然一震，来了一条信息。小六这时候还特意给我强调说，不是微信，是信息。那条信息呢，没有显示来就是发信息人的名字，但是他能看到发件人的手机号，是他父亲生前用的那个手机号，给小六发了一条信息，是这样写的，说信息里面是说，我走之后你就要当家了，家和你都要好好的。
嗯，
就感觉是像他父亲用他父亲起码是用父亲的口吻在跟他说一些话。
我觉得这就是他父亲能力的一个体现，
有可能
是吧？
对对，有可能。但是小六很矛盾啊，小六说他当年啊，就是他看这个短信的那个年纪，他还是一个挺唯物的人，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父亲应该是早就准备好自杀了，然后设定了一个定时发送的短信。
哦，他这么想。
对，他不觉得是能力这方面，
嗯，
然后他定的是自己头七那天给自己发过去。其实这么想破绽挺多的啊，比方说你手机那时候有电吗？对吧？你怎么能判断你死之后你手机不会被警察拿走？
嗯，
然后你一直没电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也是能力的体现。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六就把他的这个事情啊，这件事啊，告诉了和自己一起守灵的一个外家的家主。那个家主很年轻，只比小六大2岁。那应该就是14、15岁的样子，很年轻、
嗯、
下面我们称呼他为 L， 这也是小六要求的。 L 看到这条信息之后啊，就再三跟小六确认说，这个就是你父亲生前用的手机是不是？然后小六就说，对，确实是这个号，肯定是这个手机。他就拿着小六的手机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把他们外家拜的保家仙的神像给搬进来了。小六说他们家族的外家拜的是柳仙，也就是蛇了，蛇仙、
嗯、
他搬进来之后啊，看见这个神像是用红布盖着的，看不清楚到底是具体什么样子，但感觉就像是盘起来一条蛇啊。我这边补充一下啊，就之前其实我们在说大妞，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大妞的那个东北故事的时候啊，也给大家解释过东北五仙的一些简单介绍吧。啊，
对，
其实柳仙啊也被我们称之为长仙或者蛇仙，长是平常的长啊，不是长短的长。
嗯，
它上身什么特点啊？就是会有一种寒意，仿佛让人感觉特别特别冷，然后骨头关节也会疼。而且也有说法是，柳仙相当于这些五大仙里面的那种打手的角色。柳仙呢，他很多时候是亦正亦邪的，而且特别的慕强，就是为强者论嘛。
嗯，
就是你要是比他强，他就是很尊敬你；你要是弱鸡，他就搞死你啊，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他们解决事情的方式就是不服就干。也就是因为如此啊，柳仙在五仙里面负责的是镇宅和除恶。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
嗯，
说是有个人得罪柳仙，就是那种很严重的罪孽啊，柳仙就给他下了咒，导致这个人他无论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吸收，就眼见着一天比一天瘦，无论去医院各种检查都没问题，最后呢就是因为营养缺乏直接死掉了，就有点像极端甲亢。
哦，好惨啊这种。
对，然后我脑补的是那种北欧神话里面的衔尾蛇，要吃自己的尾巴。
嗯，
有点那种感觉啊。 OK， 我们说回小叶的故事啊，可恶啊，小六的故事啊。小六说当时父亲没有立刻火化，而是先停棺的，然后这个 L 呢就把神像放在棺材尾巴前面，就是棺材的末端，就是父亲尸体脚的地方，
脚面脚朝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他把手机放在神像前面，就拉着小六跪下来开始磕头，一边磕一边念叨， 然后除了咒文之路，他还练到就是说伯父啊，就是啊伯舅，他喊这个小六的父亲叫伯舅，伯舅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小六好，但是您呢不要在这里留恋了，小六他身体比较弱，他已经知道了，一路好走，赶紧去投胎吧。这个时候呢，就有一阵穿堂风刮进来。小六说他们本家的这个祠堂里面啊，是挂着灯笼的，因为在荒郊野外，所以它是一个外观看起来很中式的祠堂，然后左右两排都是大灯笼，点蜡烛。当那阵风刮过去的时候啊，所有蜡烛都熄灭了，顿时祠堂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呢，小六和 L 就不约而同的抬头，看见棺材头的位置站着一个黑影。因为当时太黑了，看不清楚，但小六肯定的是说，那个黑影的头像一个被砸烂的西瓜一样挂在胸前，可能就是他父亲的这个灵魂了。
我知道了。
然后这黑影站在那边呢，小六就觉得这个黑影啊一直看着自己，他说不是在看他跟 L 两个人，就是在盯着我一个人看。大概过了1分钟，小六就这么眨眼的一瞬间，就他一分钟之后晃了个神，祠堂里的灯笼又全部亮了，黑影没了，所有的一切就恢复正常了。然后当晚呢，小六就开始发烧啊。然后据 L 跟他说呢，是他们的外家的保家仙把小六给保下的。就一开始其实看到这儿，我一直是觉得是他父亲对他的一个留恋或者是
不放心嘛，
对之类的。然后小六跟我说，L 跟他说啊，其实父亲鬼魂魂魄那天晚上出现是想把他拉下去，他是被柳仙保下来了。
所以他父亲是不好是吧？
就当时就是，肯定是一个扮演的一个邪的角色。
哦，
所以其实当时 L 他也很慌张，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什么生魂啊，是原来本家的家主，他自己也怕搞不定。所以他就一直在跟这个柳仙求助，最后呢，他就请外家的柳仙给小六种了一个叫做蛇根的东西，就是种仙。
哦。
那小六补充说，他自己觉得也可能就是他们这边说不定本家供的是狐仙，所以他也不确定。他给我投稿的时候这样说的。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那小六最后跟我说，他在本家除了学生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专门为白事吹唢呐的白事师傅。他家的习俗就是说，他家那一代的习俗是，无论老人几点死，都要在这个楼下抬棺绕楼吹2小时的这个唢呐，而且啊，至少要绕，就抬棺也要绕2小时。那自己在就是站在棺材最前面吹这个唢呐，就他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灵异方面的，不能说灵异吧，就是这方面能力上面的一个职业吧。而且他后面呢又给我投了好几个故事，这个我们会按照正常顺序大概放到59期左右开始说。
哦，怪不得他一开始说他就什么后悔什么
跟他父亲，
啊，我中期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父亲不应该是挺好的，为什么会后悔？
这可能中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你想，你一个人，你别说这种大家族，你别说这种有奇特身份的家族了，你就是一个普通家族，你当话事人这种，你也要具备很多的能力啊，这种，对吧？你何况在这种有奇异能力的家族里面，你肯定中间可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只
是的，
是
没
小
法
六，
解释的这
对，
个。
小六没给我细说。
是的，是的。
但这个好像印证了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点，就是你的亲人如果故去了，他再回来是否会带着之前的记忆？好像起码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的。
就不太确定啊，就每件事儿其实情况都不一样了。
是的，反正我的观点就是在于，如果我亲人故去，他可能再回来的时候他是没有记忆的，反倒是他跟你越亲，他越希望你能陪他
也是，但是对活着的人可能就是，
恐怖。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是的，是的。OK，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